从四福音看主耶稣的足迹，耶稣升平。
我们要继续来谈谈耶稣的生平。当主耶稣施行神迹之后呢，个人的反应呢是很不相同的。有些人呢只是希望耶稣可以再多行一些神迹，但其实是为了给他们提供好处而已。另外有人呢因此就认识了耶稣是神的儿子。当中呢也有些人呢是非常的不满意的。我说到这些不满意的人呢，就是犹太人的领袖们。上次我们已经提到了，很多犹太人看到拉撒路复活的神迹就信了耶稣。这件事啊，令犹太人的领袖非常不满，他们很害怕耶稣掀起的群众运动会惹来罗马政府的镇压啊。于是这些领袖呢就聚在一起，他们上议要呢杀害耶稣。那在上次当说到这些话题的时候，不知道你的脑袋会不会也跑出一些问题，例如哎呀，为什么当时的人就害怕罗马人因为这个害怕就要杀害耶稣呢？如果他们劝耶稣比较低调收敛一些不就行了吗？是不是之前呢这些领袖对耶稣已经有了一些的仇怨呢？为什么他们身为宗教领袖却会对耶稣这个到处热心传道的年轻人要下这种的毒手呢？根据圣经的记载，当时跟耶稣对立的犹太人领袖呢，笼统来说主要是有两批人，一批是法利赛人，另外一批是撒都该人。先来看看法利赛人吧，他们是当时的一个宗教教派。法利赛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人。话说这个历史啊，当以色列亡国之后，很多犹太人看到本国的宗教系统不断受到外族的信仰所污染了，他们心里焦急。大约就在公元前100多年，一些热心的犹太人就组成了法利赛党，主张族人应该远离一切外族的文化，专一的持守摩西所颁布的律法。为了要使律法的影响力可以在希腊、罗马文化占上风的世界里继续有效的给发挥出来，法利赛人就建立了各种的传统，务求使律法可以应用到各种不同的情况。起初呢，这些传统呢只是对律法的一些解释，但后来法利赛人呢就逐渐的把这些传统看得像律法一样的重要了。那这些所谓的口传律法在耶稣的时代呢就大约600多条，而且非常的琐碎。例如啊，当中列明了吃饭之前应该怎样洗手来表示敬虔和洁净，又列明在安息日里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举个例子哈，如果在安息日，哎呀，很不幸，你的手脚折了骨呢，这是不能去接的。但如果你患了会致命的病呢，就可以医治。此外还有很多很多很琐碎的一些特定的规条。在法利赛人的心中，谨守这些口传的律法呢，就是圣洁了。也就是对神敬虔的表达，他们的这一份对于信仰、对于本国文化的执着呢，当时真的赢得了不少群众的支持。很多以色列人都视法利赛人为解释律法的权威。那他们为什么会与耶稣产生冲突呢？其实啊，原因也是很简单、很直接的，那就是耶稣并不同意他们以遵守传统规条来代替了遵守律法背后的精神。于是法利赛人呢反过来就质疑耶稣，指耶稣没有尊重传统，这样就是不尊重摩西，不尊重律法，一定不是神所差派来的。 既然这样，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他的权柄从何而来呢？耶稣又凭什么权柄来推翻先祖留下来的口传律法呢？我们先来说说遵守传统方面的冲突吧，然后呢，再来说说权柄方面的冲突。让我先举个例子，法利赛人呢是非常的重视守安息日的。上次的节目我们就说耶稣医治瞎子的神迹当中就提过了，是在安息日进行的，这是安息日不可以做的工作。安息日是神定为休息和敬拜他的日子。法利赛人对安息日的看法是什么呢？他们又看到耶稣做了什么呢？他们看到的是耶稣容许门徒在安息日经过麦田的时候呢，掐起麦穗来吃，这对法利赛人来说就是进行了工作。还有呢，他们看见耶稣多次在安息日医治那些并没有性命危险也不是垂危的病人。耶稣做这些事情当然我们看来没有什么问题哈，可是对于严守安息日、严守传统的法利赛人来说呢，哇，耶稣这些行径简直是大逆不道，一点儿也没有尊重过律法。因此每次他们看见这些事情呢，都毫不犹豫的要指责耶稣。那么耶稣的反应是怎样的？哎呀，耶稣的反应更令他们吃惊，因为耶稣没有让步，还直截了当地指出他自己才是安息日的主。那就是说呢，他有绝对的权柄来解释和应用安息日这一条的诫命。那么耶稣的解释是怎样呢？他指出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神设立安息日是要给人祝福，而不是增加人的重担。耶稣也指出，在古代大卫王的时候呢，他也曾因为饥饿而没有遵守律法，吃了只有祭司才可以吃的陈设饼，但神也没有怪罪于他。而今天耶稣呢，也可以因为怜悯人的需要而在安息日工作来治病，因为对人呢要有连续的心，这才是律法的真意，比表面上的仪文礼节来得更重要。那听众朋友，法利赛人呢一直受到犹太人所尊重，也是公认的律法权威。现在耶稣在大庭广众公开指出他们对律法的解释是错误的，以致他们呢在众人面前多丢脸呢。可是耶稣给他们的挑战还不止这些呢。根据马太福音15章的记载，有一次当法利赛人又指责耶稣的门徒没有按传统的洁净礼来洗手吃饭的时候呢，耶稣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法利赛人只是着重遵行律法的字面的含义，其实背后呢是受到邪恶的欲念所驱使的。那到底是什么恶念呢？就是假冒为善和自义的恶念。耶稣指出，很多法利赛人只是看重遵守祖宗的遗传，以便在众人面前建立圣洁崇高的形象，但是骨子里头呢却是利用这些遗传来逃避遵守神真正看重的诫命。这些话到底怎样的理解呢？那看看耶稣举了一个例子哈，说当时有很多法利赛人和其他人不想按照摩西所颁布的十诫来孝敬供养父母，于是呢他们就想出了一个奸计，告诉群众说，如果父母向他们求助，他们可以对父母说，我已经把应当用来供养你的金钱呢奉献了给神，所以没有钱可以给你了。那想想这是多么的虚伪， 简直是完全违背了神要我们孝敬父母的这个诫命。但是更糟糕的就是，很多法利赛人，他们不单假冒为善，他们还用这些规条来排斥，来针对别人。他们视那些没有遵守口传律法的人呢，为不洁净的人，是罪人，羞与为伍。圣经就多处记载了他们这一种高人一等的心态。例如，当他们看见耶稣和罪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呢，他们就藐视耶稣。又例如，耶稣也曾经讽刺地指出，法利赛人常常会在祷告当中感谢神，原因是因为他们自己很圣洁，不像别人那样的邪恶。那我们绝对可以相信，耶稣当时的这些的指责呢，不但动摇了法利赛人对律法解释的那种的权威，更是破坏了他们想借这种权威在社会各方面获得的那些特权。于是呢，他们当然就很想除掉耶稣这个眼中钉。可是令他们头疼的就是，这个处处跟他们作对的人呢，虽然说学历比不上他们，势力也比不上他们，但呢，却在不同的事情上，耶稣都显出自己的权柄来。耶稣不单口称自己是安息日的主，他还在医治一个瘫痪病人的时候呢，哇，有胆量说赦免别人的罪呀、啊，这是只有神才能够做的事吗？另外有一次，耶稣展现他的全能，把污鬼从人的身上赶出来，法利赛人终于按耐不住了，抓紧机会恶毒的污蔑耶稣呢，是靠着鬼王的能力来赶鬼。不过呢，耶稣并没有被他们所吓怕，反而呢义正辞严的告诉他们，他自己的权柄绝对不是来自魔鬼撒旦，他是靠着神的灵来赶鬼的。耶稣赶鬼成功呢，就是标志着神国度的来临。法利赛人把神的工作硬说成是撒旦的工作，这是对神的灵的一个莫大的亵渎，简直呢就是自绝于神的救赎和赦免了。法利赛人有没有因着耶稣的这些指责而回转过来呢？圣经告诉我们呢，其实没有，他们并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罪，反而呢越来越痛恨耶稣，处处想找出耶稣的把柄，以便除掉这个心腹大患。为了要达到这个杀害耶稣的目的啊，他们甚至愿意跟自己的死敌，就是撒都该人来合作。为什么呢？只因为这两派的人都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耶稣。当我们认识了法利赛人与耶稣冲突的那个根源问题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到底撒都该人又是怎样的人，也看看他们为什么同样的仇恨耶稣吧。撒都该人呢，全部是来自耶路撒冷的贵族或者是祭司的家族，在耶稣时代的大祭司也是撒都该人，他们执掌着圣殿的大小事务，也主持崇拜礼仪，他们也承认摩西律法的权威，但却并不相信复活、灵界或者是天使的存在，这也是他们在宗教信仰上跟法利赛人呢很重要的分别。说到这里呢，我们可千万不要以为呢他们只是一个宗教团体，因为他们也是犹太人公会的主要组成分子。公会呢就是犹太人最高的自治机关了，他们的权力是由罗马人所赋予的，因此他们也极力的来向罗马政府靠拢。这一点呢 又跟法利赛人坚持要远离外族人分别为圣的这个立场呢，是大不相同的。这一批的撒都该人呢，都是非常现实的，他们看重实际的利益，在宗教上，在政治上，他们都有实权，生活呢，是远离群众，不得民心的。那为什么他们也把耶稣视为自己的敌人呢？当中的理由呢，也不太难去明白的。因为他们是当时宗教、政治这些制度之下的既得利益分子，他们所享有的这一切呢，都是从现有的制度当中所获得的。但是耶稣出现之后呢，却威胁着好像这个社会的安定，结果呢，也间接的威胁着他们已经拥有的权利和利益。只要我们看四福音，就可以发现，撒都该人和耶稣他们这个对立的场面呢，并没有像法利赛人跟耶稣对立的那么多。可是后来，当耶稣行的神迹越来越多，他的教训越来越吸引人群的注意呢，这时撒都该人就开始监视耶稣。耶稣越是吸引群众，就越使他们感到不安。他们不单是妒忌耶稣深得人心，而另外他们更担心的就是，像耶稣这样受群众欢迎的一个领袖人物，最终呢是会惹起罗马人的注意和反感的，结果呢就会收紧已经对犹太人下放的权利。那如果当罗马人真的这样做的话呢，那么撒都该人本身的权位就肯定呢大受影响了。根据圣经的记载，撒都该人开始的时候呢，只是以寻求显明神迹的方式来试探和挑战耶稣的。可是当他们看见很多犹太人因着拉撒路复活而跟从了耶稣呢，他们也就动了杀机。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谈过的，撒都该人就跟原本是对头人的法利赛人呢，竟然组成了联合阵线，他们一同聚集在公会，决议要杀死耶稣。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都想取耶稣的性命，这一点呢，耶稣自己呢，当然是知道的。可是呢，他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就在这样危险的时刻，我们的主耶稣呢，选择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那不可不知的就是，耶路撒冷其实就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根据地。而更惊人的是，耶稣一向呢都是选择低调行事的，可是这一次他却选择了以非常公开的方式来进入圣城。这还不够啊，在进入耶路撒冷之后，他还做了何成震惊的事情，大大的激怒了他的敌人，令他们呢加速了这个杀害的行动，最终呢把耶稣送上了十字架。